各位观众平安，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是邵晨光。我们继续来看以西结书，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一段是要从以西结书的29章一直看到32章，这4章的经文。为什么我们把它拉在一起呢？因为这里面特别针对埃及上帝对他们审判的信息。过去我们已经看到神审判那个侵略报仇的国家，就是这些围绕以色列的这几个邻国，上帝对他的审判。接下来我们也看过上帝审判这个经济侵略的国家，就像推罗，他以为他贸易多，他财务多，所以上帝也把他拉下来。现在针对埃及，这个以西结也传出一些很严厉的一些信息。我们稍微温习一下，为什么有列国的审判？在以西结书中，我们知道这个他也刚听过巴比伦已经围攻了耶路撒冷，然后我们也知道33章第11节有一个逃脱的人讨来这些加巴鲁河边的跟这些第一次被掳的人在那边来报告，就是以西结所传出对耶路撒冷审判的信息真的实现。但是在24章跟33章，为什么突然间有差这些列国的审判呢？有两方面很重要的信息。一方面是提起上帝是全能，他对以色列有这样的审判，他也必对这些国家同样也会攻击他们，审判他们，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今天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全能的上帝，全能的上帝。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这个以西结发出这个那个时候时代的信息，针对这几个国家，他要提出上帝对他说出审判的信息。那假如我们稍微分析这七个国家里面，上帝特别针对报仇的人，这些幸灾乐祸的人提出一个警告，今天对于我们侍奉他的人其实也是一个警告。第二方面，对于推罗这个大国，推罗西顿，上帝也对他提出一个警告，你以为你经济多吗？你钱多吗？不要骄傲，因为有一天上帝也会把你拉下来。虽然上帝让他全能美丽，神让他很丰富，但是这些丰富这些财物只不过是暂时的。针对埃及呢，埃及是一个大国。那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很好奇，为什么这个列国的审判尤其在以西结书中没有提起巴比伦呢？原因是因为假如我们仔细来阅读这个以西结书的时候，你要知道他这个认为巴比伦就是神要借着这个国家，借着巴比伦的刀来这个责打以色列人，来责打这个犹大国。所以巴比伦没有，这边没有提出审判的信息，但是对于埃及却提出很严重的信息。好，我们来针对这四章好好来分析。那这四章里面，正像前面推罗有七个，这是主耶华说，或是主耶华的临到我有神谕，同样的这里面也有七个神谕，就是神直接借着以西结要传出的信息。以西结先提出法老和他那块地的一些审判。以西结呢，在他书中他提出很多很美丽的一些比喻，他对以色列人他也提出这个像葡萄树也好，这个香柏树也好，像大鹰也好，那对于埃及这个国家他怎么说呢？其实他以两种的图画来描述，一种是提起他们像一只的大鱼，这个字大鱼 希伯来文通常是指神话当中的一种怪物。那很多版本在翻译的时候，正像和合本也把它翻译成为大鱼，大鱼。但是有一些这个开始翻译的学者，认为这个对于尼罗河这个河流当中，可能我们要翻译俄语，因为这个比较适合那个环境。无论你提起是大鱼还是俄语，这边要比喻法老王他的威望，他的威望就是那么凶猛，那么凶猛。那这个他们像河中的大鱼，河中的大鱼，我们可以提起他实在是很骄傲，很骄傲。但是也提起他的影响，提起他的影响，除了他提起这河是我的，好像很自傲的夸口，这河流是我的，他拥有的。今天这个尼罗河也存在，这很美的一个河流，但是他相当骄傲。但是对于以西结来说，这个他这样讲，他很想帮助这个以色列人，他用一个比喻，就是他们像芦苇的杖，就是他不是可以让以色列可以依靠他的，绝对不行，绝对不行。他虽然以色列要跑去找他，但是他不可靠，他可以写字，但是不可靠的，特别用这个芦苇，芦苇。各位观众，当我们仔细来看第六节到第九节，其实这边也是针对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芦苇的杖。当我们在看第八到第十六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埃及低微的这种的情况，主耶和华会把刀剑临到这个国家。对于这个埃及这个国家呢，圣经还给他们一点点的盼望，就是等了不久，等了四十年以后，他们会成为低微的国，给他们一点点的盼望。当我们往前看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十七到二十一节这边一个短短的针对埃及这个审判的信息。这里面这个也告诉我们这个日期。这个日期应该可以说是这个他在书中算是最后的一个宣告，最后的一个宣告。因为是在这个圣殿的意象之后，就以那个年龄来说，但里面的信息其实一样，其实一样，要提起埃及的一些情况。尼布加尼撒王呢，后来也会攻打他，但是这个等于上帝把这个国家也就赐给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巴比伦王，就换句话说，他们也必灭亡，也必灭亡。这是二十九章的信息。当我们转向三十章的时候，这里面就提及埃及密云的日子。你还记得在前面以西结曾经有提及这个结局到了， 结局到了，这个日子来临了，这个日子来临，耶和华的日子，那是密云的日子，审判的日子，同样也会临到埃及。他们要以哀歌来唱出这个埃及的审判，他和他的里面的这些同盟呢，也都必会灭绝，就是因为有些人依靠他，依靠他，但是有一天他必败亡。这是三十章第一节到二十六节的一个重点。这边提起这个日子快来临了，这是主耶和华如此说，日子快到，日子快到。三十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日子从阿摩斯先知就开始提起耶和华的日子，他是提起到那日，就是有一天这个密云的日子，这可怕的日子必来临，必来临。你还记得当这个二十四章以西结二十四章，他提起这个 耶路撒冷被围攻的时候，你记得里面所提到的这个以西结的爱妻也死了，他们当然很伤心，日子被围攻的日子来到了。对埃及，当然他这个还没有看到审判的日子，但是上帝对他也讲很多很严厉的一些信息，很严厉的信息。那些帮助埃及的国家，他们也必倾倒，这是第六节到第九节所提到的信息。三十章的十节到十二节呢，我们知道巴比伦会来攻击他，巴比伦来攻击他。那我们特别来注意三十章的第十节，主耶华如此说，我必借巴比伦王尼伯加尼撒王的手来除灭埃及众人。这边就讲得很清楚，巴比伦王连他的名字也写下来，尼伯加尼撒的手来除灭埃及众人。那为什么会有这么严厉的信息呢？因为埃及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伟大的国家，他们以为这个他们还可以违背上帝。你记得在以西结书中讲的信息，他就特别提起西底家一直要跑来找埃及，他用比喻的方式来提出这个微小的葡萄树特别跑过去弯过去，要在别的天地，他还要找这个埃及要找另外一只大鹰。你还记得这个比喻吗？对埃及他是芦苇的杖，前面这几章也提过，但是因为他这个帮助或是他还在那边很自傲，所以这个审判也必来临。那当我们提起埃及地的审判的时候，这个对于别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告。这个第十三节圣经这么说，主耶华如此说，我必毁灭偶像，我必毁灭偶像。第十四节，我必使巴推罗荒凉，在索安中使火着起。这边特别就提起一些地点。那为什么要提起地点呢？因为这些地点对于当时候的人他们了解，今天对于我们这些读者，可能我们不一定知道这个地点在哪里，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几个地点都是皇家或是这些法老王他们居住的地方，或是宗教的一些城市。那上帝就要把这些偶像拿走。第二十节到二十六节同样也是审判的话语，上帝要折断法老的膀臂，要把它折断了。也可以看到里面有提起日期，这日期是四月十，今天的日期我们了解是四月二十九号，主前的587年，就是耶路撒冷沦陷之前的三个月。那以西结在写作的当中，他有的时候就把这些日期写下来，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信息，让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到底他什么时候把这个膀臂打断。三十章上帝要把埃及打倒。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三十一章，前面提起他埃及像一只的大鱼，三十一章就提起埃及的树倒了。这个埃及是一个强国，但是他忽略上帝的全能，所以这棵树也会倒下来。三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特别形容这个香柏树的荣美，那这里面就提起他们像一棵香柏树，这个荣美的香柏树，这个谁能与它相比呢？它高大，树叶也多。第五节第七节提起它高大，树叶也多。上帝对他的控告很简单，提出就是他的 心骄气傲，三十一章的第十节到第十四节，他的荣美就是他的软弱。这个他，这个外人就要把他砍掉了，砍掉。那我们知道，这讲这个信息的当中，其实针对埃及是提出审判的信息，他没有办法长高了，长高了。第三十一章的十五到十八节，提及神对他的审判，要把他扔到阴间，扔到阴间。扔到阴间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阴间，提起阴间这个字，今天很多翻译就提起是死亡，但是在阴间这个死亡这个坟墓里面，没有分大小，死就是死，而是阴间呢没有分位置高或是位置低，没有。那谁是强国，谁是软弱的国家，也不分彼此。那这边其实要提出，他们应该认识上帝的全能。当我们读这些列国的审判，尤其对埃及审判的信息，这个树倒了，这美丽的树倒了，树叶倒下来了。那倒下来，这很可怕，很可怕。那在这种情况，最美的树就在阴间里面得到安慰了，因为听到这些消息。啊，这个是对埃及一个很严厉的一个审判。最后在三十二章里面，其实也就要提出埃及的结局。其实前面已经这几章同样一直指出他一定会得到审判，那用七来提出对埃及审判的信息，里面也提出巴比伦王的刀，或是巴比伦的军队尼伯加尼撒王来，这个来把他制服。那这边提起埃及的结局，同样这一段，这个第三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就用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那其实严格来说，这三十二章是一个哀歌，哀歌。但是当我们分析的当中，其实它里面含有审判的信息，审判的信息。那这个审判的信息，他哀叹这个大鱼的死亡。你还记得前面刚我们开始的时候，在二十九章提起他像一条可怕的大鱼，他的威望众人都知道，但是这个哀叹大鱼的死亡，大鱼的死亡。那当我们注意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看到三十二章的第三节，我必用多国的人民将我的网撒在你身上，把你拉上来。我的网是上帝亲自要把它拉下来。那第十节，我在许多国民和君王面前向你施出我的刀。那上帝就用他的刀来做审判，要审判他们。啊，同样的，正像以西结前面我们看到他会提起上帝主动的做这些事，但是下面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在地面上是由巴比伦来处理这些事情，所以这个巴比伦的刀由他来处理。那再次在三十二章的十五节，正像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众人也就认识他是耶和华。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那审判以后，同样的就碰到这个很简单的这句话，他们必认识我是耶和华。各位，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是一个提醒，审判会来临。埃及被扔到阴间，这是三十二章最后这一段 的信息。这个他跟别人一同被扔在阴府里面，一同躺卧在那里，一同承担羞辱， 列国这些国家也一起有一天也会被打倒。打倒，各位观众，这其实对国家来说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对于这个教会或者对于我们这个某一些机构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应该明白这位全能的真神。美国有位很出名的就业的学者曾经讲过很严厉的信息，他就提出这个美国不要以为他强盛，不要以为他军事能力他的经济能力比任何国家都强，假如他不愿意顺服在神的全能之下，有一天他也必会打倒。当他讲这句话，当然有一些人很不喜欢，但是今天有需要像以西结这番的先知愿意来教导神的话语，愿意来传讲神的信息，可能不一定是国家，可能面对某一些群体，他们可能不愿意在神的全能之下由他来帮助他，由他来命令他们带领他们往前走，有一天他们也不会扔到阴间，而是有一天要面对死亡，面对死亡。各位观众，当我们读这几个国家，这七个国家所要遭遇的这个审判，可能我们概括性来稍微提出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无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骄傲，都不能在伟大神面前来骄傲，他们可能像一只大鱼，他们可能像一棵大树，他们可能像一只大船，虽然上帝把很多的恩典给他，但是他不要以为是我做的，我做的。今天我们还看到很多人，而是很多团体，他们可能还是很自傲，以为正像这个法老王一样，这个河是我造的，是我造的。是的，很可能是你造的，但是假如不是神给你恩典，假如不是神给你恩惠，假如不是神给你财物，你可能也不能做任何事。第二方面，我们知道荣华富贵是暂时的，有一天这里也会过去。当我们读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几个国家在16世纪、17世纪、18、19世纪可能很强盛，但是今天他们在哪里？他们只不过是一个国家，一个小国家，没有办法来处理很多的事。今天当有人来开始提出对这个美国的审判，我们其实也应该要小心，到底这个国家愿不愿意来信靠主、投靠主呢？假如不愿意的话，有一天这个像法老这个帝国侵略的国家，有一天也必会被神打下来，打下来，他们这个树会倒下来。这个树虽然树越多，可能人家也依靠它多，但是有一天也会倒下来。各位观众，当我们读审判的信息的时候，你会看到里面一直提起，尤其是以西结书会提起，当审判来临的时候，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必认识我。换句话，在审判完了以后，有人就知道，哇，这是上帝，上帝所审判的国家，审判的国家。但是要记得以西结还有另外部分的一些信息，这个当我们在往前看的时候，他提起要提起复兴的一些信息，但是就是在审判当中他也提起回头吧，回头吧。这位先知，这位祭司何等盼望更多人听到神的福音，你愿意做神的出口吗？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愿上帝赐福给大家。